欢迎收听艾瑞尔的育儿小 paper， 我是 Ariel。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会不会你们家的小孩呢有被拒绝，或是要去跟小朋友玩被小朋友拒绝，或是没有小朋友想要跟他玩的这种情况。那前几天呢，我跟一个妈妈聊天呢，她就有这样的困扰。她的困扰就是前提是他的爸爸在家里跟小孩玩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玩到最后有一点也不是暴力，就是太激烈，以至于呢小孩就学会了玩玩玩玩到最后呢分不出胜负，或是为了要赢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激动，或是比较会有点小暴力这样子，或是会激，就是很想要赢的这种行为。好，那我已经说出源头了，源头就是爸爸呢就是喜欢玩出一个胜负，很想赢，那小孩就学会了哇玩到最后我一定要赢你的这种状况，以至于呢他去学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情况是小孩不跟他玩，那他就会觉得为什么小孩都不跟我玩，可是我想跟小孩玩。那老师可能给妈妈的反应呢就是，你的小孩会打人，你的小孩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不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那这位妈妈就很烦恼，是因为首先她觉得她的小孩没有恶意，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她觉得小孩都在玩嘛，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很想帮这个妈妈，所以我听完整个故事前前后后太多了，我也不赘述，我就跟这个妈妈说，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爸爸这样子跟他玩的方法让他误以为这就是玩，所以他在学校呢玩到最后就会打人，玩到最后就会有暴力的情况产生。所以我觉得源头是你可能要先，第一你要先跟爸爸讨论小孩在学校的状况，所以拜托他之后不要这样玩，甚至请爸爸重新用正确的玩游戏的方法，输赢没那么重要，彼此一起玩，玩得开心比较重要，这不是在考试也不是比赛的这种新的玩的方法来洗脑他，不要让他去幼稚园就用好像一定要赢的这种心情 去跟同学玩。所以我就跟他分享说，源头是你在家里怎么玩，他在学校就会怎么玩。那别的小孩如果被欺负了，或是被不知情，或是被无心的殴打，或是说比较暴力，那小孩当然就会不想跟他玩啊，那老师当然就会反映给你听。所以你的烦恼不是你的小孩被霸凌，你的烦恼是要注意的是在家里的玩游戏的方法要先确认好，先确定好玩游戏的方法是怎么玩，什么是玩，什么是比赛，都是要有一点点教导。那当然这个孩子我认识他，他其实是很单纯，他也没有恶意，然后他也是想要玩，那他玩的方法就会用爸爸跟他玩的方式去复制在别的同侪身上。所以我也有听过我们家的小孩跟我说，妈咪我不是很想跟那个同学那个小孩玩。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玩到最后他就会打我，因为他就会要跟我抢我手上的东西，当我不给他的时候他就会打我。那我就会当然有时候妈妈跟妈妈之间也不好去教导别人的小孩，但是很高兴的是这个妈妈遇到这个小孩没有人要跟他玩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有跟我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是机会教育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当我们的小孩被排挤的时候，当然我没有说我们的小孩一定错，我们可能要先反思一下原因，然后找到那个源头。被排挤或是被冷漠或是被拒绝不完全都是别人的错，也有可能我们的小孩有一些行为是让别人不舒服的，我们自己不知道。举例这个爸爸就是玩得太嗨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大人跟小孩的玩法，小孩不懂那个大人的幽默，所以小孩就在学校也复制了大人的玩法，但是太激烈了就会被 客诉哈、哦，所以呢，我们要先反省一下，说，哎，我们家小孩的会被拒绝的原因有哪些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要信任老师，跟老师有一个很密切的沟通，然后找出那个源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昧觉得别的小孩都不跟我小孩玩，其实这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要找出那个原因。好，就像我们平常啊，大人之间也会有那种比较受欢迎的人跟比较讨人厌的人，那比较讨人厌的人不代表他不好，我发现比较讨人厌的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讨厌，他们可能比如说讲话比较白目啊，或是很喜欢戳人家短啊，或是说比较容易抱怨啊，或是比较喜欢批评啊等等，就是会有一些小毛病，这不是不好，但是就是我们身为大人，我们尽量帮助我们的小孩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啊，也是很重要啦，吼，做人的道理嘛。好，那我们再言归正传，就是当我们小孩，好，我们先撇出说他，撇除他在家里是不是有一些先天上的状况，好，先撇除，就是单纯的想说，诶，如果这个小孩，我们家小孩去跟朋友说，你可以跟我玩吗？好，比如说他在啊，比如说我们去公园好了，公园有小孩在玩沙，然后你的小孩也想跟他们玩，那你就鼓励他说，诶，你宝贝，你可以去跟他们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好，那对方可能会有两个回答嘛，一就是我不要，被拒绝了，哦哦，好，一个就是好啊，一起玩。那有些小孩是被拒绝会很容易伤心的，好，所以那我们就要教他，我现在是针对说，诶，你带你的小孩就跟小朋友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沙吗？那他是不是被拒绝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诶，还是我们也有准备玩沙的东西，我们可以跟对方分享，就是你先释出善意啊，你有带挖土机的车车，你又有带铲子，不然你挖土机的车车借他们玩，那你们看能不能一起玩，就是我们可以先释出善意，好，这是方法之一。好，或是说还是 你可以玩过去，就是比如说跟他们一起玩，或是说不管用言语的誓约邀约，或是用物品的分享呢，或是呢就是自然而然，你也不一定要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你可以说，哎哎，你的车车很可爱耶，我也有车车，我们可以交换吗？好，你也可以跟他交换玩具。那有些小朋友呢，自己的玩腻了，看到别人的要跟他交换玩，哎，其实他还是蛮开心的，搞不好小孩自然而然就玩在一起了，也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说，哎，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Yes or no 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有些小孩他生性就是比较害羞，然后他又怕被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给他很多方法，好，比如说交换啊，比如说分享啊，好，或是说爸爸妈妈也一起，如果他年纪还小比较胆小，你可以爸爸妈妈也一起说，哎，这位小哥哥，你好棒哦，你都会跟小朋友分享，就先赞美他，就帮助他们融入，好，比如说帮助小孩，比如说前三分钟啊，妈妈就说，哇，这就是可能这个小哥哥说，哇，小哥哥你的玩具好多哦，你怎么那么聪明，知道带这么多玩具来沙子这边玩，哇，你好聪明哦，我们下次也要带很多来跟你分享，那今天可不可以先一起玩啊，好，这样先赞美，好，或是说妈妈爸爸也是可以一起，就说，哇，还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盖一个城堡，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水沟，然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起玩起来，然后等他们都熟络之后，爸爸妈妈就默默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当你的小孩想要主动去跟别人示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爸爸妈妈就是可以帮忙一下，不要只说他不跟你玩那就去跟别人玩啊，好，或是说他不跟你玩就算了，你也不要跟他玩，好，我觉得以前的我也会这么直白的不经思考的反射性动作，就觉得他不理你就算了啊，你干嘛玻璃心啊，就还有别人啊，或是只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玩，跟自己的人玩就好啦，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会反射性的这样解决问题。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与其 消极的叫他算了，不如积极的给他其他的方法，或是带着他一起去破冰，带着他一起去融入新的团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大儿子、那时候国一嘛，青春期嘛，想要去打篮球，可是篮球框呢都被学长、其他的学长哥哥们所占据了，那可能也是别的学校的，也是不同学校的，那他们我儿子跟几个同学就在旁边晃来晃去，如我因为国一嘛还是有点小孩子，就融入不进去、这么多那么这么多篮球框，融入不进一个框，所以呢妈妈我在旁边有点看不下去了，我就帮忙他们一把，我就在旁边说我就看哪一组、比较不会那么暴力啦、我就说学长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play play 啊、然后就把我们家儿子、跟几个几个国一的孩子就说快点快点学弟跟学长 play 一下快点 join join， 然后就把他们推进去，那学长都已经被叫学长了嘛，就不好意思就说哦好啊好啊，其实打篮球本来就是很容易 play play， 就是大家一起玩，但是因为他们才国一总是个子比较小或是总是比较生疏，那自从妈妈帮他们 play 大叫一下说学长我们来 play 一下的时候，从此之后我发现我们家小孩去打篮球已经不需要我陪了，一开始我还会开车载他们去，然后在旁边陪他们，然后去买个运动饮料，后来他们已经会自己加入那些陌生的学长们一起 play 了，我就觉得哇我只是带领他们一次，他们就自己会加入陌生的团体一起打篮球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小小孩或是大小孩，我们都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加入一个陌生的团体，那当然了、我先决条件是这个团体是安全的，比如说大家就是纯粹打篮球，或是小孩就是纯粹玩沙子、这种单纯的社交的环境，玩一玩就各自解散了，像这种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小孩进入一个良好的就是帮助他们去破冰，然后让他们可以在短期间之内进入一个陌生的团体。好，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拜拜。